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要和您共读分享的是《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中的内容。为您邀请到的是丽娜和菲比姊妹。
大家好，我是丽娜姊妹。
大家好，我是菲比。
我们要来谈一谈这本书的第二章情绪排行榜。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无奈的叹息，有些人觉得自己好像是情绪的奴隶，每天无缘无故地受到或好或坏的情绪影响。还有些人呢，称自己是候鸟情绪，因为他们的心情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出现明显的起伏。如此说来，情绪似乎是不受控制自然产生的情感反应。20世纪开始，人们认识到情绪呢是一种由内向外的心理过程，是人类对内心感受进行表达和宣泄的产物。我们虽然知道情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却又常常因为缺乏有效方法的调控而受到各种情绪的左右。于是我们常常觉得情绪这个东西很麻烦，或许会把它视为一种困扰。你会发现我们会时不时地说过这样的话语：你能不能别总那么情绪化，理智一点好不好？不要动不动就哭，真是没用。乱发脾气的孩子最招人讨厌。堂堂男子汉怕什么？软弱胆小叫人笑话。所以你认为情绪是礼物，还是咒诅，或是无名的困扰呢？有一个女孩和男友分手了，原因是觉得对方很少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就连吵架都吵不起来，太没有激情。女孩觉得跟男友相处真让人憋闷死了。女孩认为情绪等于激情，没有激情的日子简直单调的让人疯狂。也有人常常觉得情绪是块绊脚石，冷不防就让人摔一跤，或认为不良情绪是个沉重的大包袱，我们要把伤心的往事通通忘记，对愤愤不平的事轻松释怀。于是我们告诉自己，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激情也好，包袱也罢，好像都挺有道理，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过去的情绪经历已经储存在大脑情绪记忆路线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正视这些情绪。丘吉尔曾经说过，你能看到多远的历史，才能看到多远的未来。每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命长河，看看曾经走过的，静思曾经经历的，你就会明白，教会、引领或困扰甚至误导你的，往往都是过去的某些经验。还有一些人会把情绪分为两类，认为带来愉快感受的就是好情绪，反之就是坏情绪，而坏情绪只会增添麻烦和困扰。其实这样的分类是不准确的，因为情绪是与生俱来的，它帮助人们适应周围的世界，是人赖以生存并保护自己的本能。 使人可以快速的反应，并在紧急或突发状况下能及时做出反应以保护自己。我们常说要远离恐惧，你可曾想过，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恐惧其实是一种正面的情绪呢？我们来听听丽娜是如何看待恐惧这个情绪的。
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或者是我们在一些，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电器的时候呢，会提醒自己要按照正确的使用操作的方法，如果使用不正确，会不会有触电呢，或者是过载呀，等等的情况。这也都是非常，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种恐惧的感觉，可以帮助我们能更细心，更加的安全的来做事啊，工作呀，等等的。
是的，正如丽娜所说，恐惧是可以帮助我们及时逃避危险，还会让我们在危险的状况下集中生智保护自己。愤怒会告诉我们，面对被伤害的状态需要出于保护而反抗，愤怒的情绪让我们有勇气对无理对待说不。哀伤是表达和宣泄痛苦的出口，流泪能够减轻心灵的重负，从而使我们从痛苦中恢复，重新上路。如果一个人不能哀哭，就会停在极度痛苦的状态，这意味着他永远不能放下痛苦和失落。有一个因为失恋而极度痛苦的女孩子，当她亲眼看见自己曾经的爱人搂着另一个女孩的肩膀，真是感受心如刀绞，整个人接近崩溃，简直不想活了。因为哭不出来，悲痛就一直在扩大，直到将人的生命彻底引爆和击穿。如果一个人不能哀哭，就会停在极度痛苦的状态，永远不能放下失去的。同样的道理，人也正因为有情绪的系统，才感受到人间真情和生命之爱。如果生命不能感受到爱，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了。《
情绪四重奏》是一本很适合现代人需要的好书，其中丰富的内容，各章后面所附的成长练习，不但可以帮助个人在情绪生活上成长，也可以帮助更多人知道如何关怀在情绪苦困中的人。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今天继续和您共读分享《情绪四重奏：超越自我潜能》这本书中的内容。我们分享的是这本书的第二章《情绪排行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趣味小问题的环节。如果没有情绪，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丽娜的分享。
我想啊，如果我们没有了情绪的话，我们人类的这个智商啊，也就无法正常的发挥它的功能了。因为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智商，它是有着一种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就像书中说的啊，情绪引导着人们一环又一环的行为连接，而人呢，可以不用刻意的去思想思考，无需费力的便能够自然而然的去继续下一个行动。我们的举手投足，一个微笑，一个拥抱，往往呢并非是思考之后的刻意行动，而是内在的情绪的自然反应。所以呢，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了情绪，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呢，突然之间我们今天晚上可能不知道自己选择吃什么，因为选择呢常常也是由我们的情感来主导的。我们也许呢也可能失去了在下班之后见到孩子的时候的那种亲切，那种激动的笑容，因为我们呢也就没有了爱的情绪和能力。但是试想一下，在一个没有朋友或者是敌人的世界里，你不可能有婚姻，你不可能有同伴之间的感情，或者是群体成员之间的纽带，因为如果没有爱，没有情感，生命也就不会存在。我们人的大脑可以自然地产生思想、感情、思维等等的心理活动，同时呢，也兼备个性倾向性，就是我们每个人有独特的性格等等。那人脑产生的智慧和思想也都是无限的，所以如果没有情绪呢，我们就都像机器人一样，生命就没有方向，也没有色彩，没有意义和价值，整个人也就不会再有感情，人间也就不会有爱了。
是的，正如书中所说，情绪就是天然的雷达定位系统，是我们生活重要的指引，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情绪是生命的重要元素，与生命的意义、需要和价值紧密相扣。如果没有情绪，人就不能活出丰盈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成长练习。情绪是陪着我们成长的，让我们一起去发现它的存在，观察身边的人有什么样的情绪表现。我们也可以看看下面这些情绪是否有你不熟悉的：愤怒、讨厌、恐惧、憎恨、尴尬、混乱、悲伤等等。我们来请菲比分享。
不熟悉的就是关于这个憎恨的情绪，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关于对憎恨情绪的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憎恨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厌恶、痛恨、憎恶、就是形容是某个人对某些人或某件事情的看法和表达，是表达了就是对这个事物不满的一个表现，就是把这种恨和厌恶的情感关联起来的一个心理作用，所以就成了一个憎恨的一个情绪。他说这个憎恨的这个情绪是可以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增加，他这个憎恨的这个能力会加强的，而且就是这个憎恨可以达到一生之久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电影，就是尤其像这种原始部落或者这些民族之间的这种深仇大恨，这种憎恨的情绪，所以他们世世代代一直是交战的，这种的一个情绪。所以就是当他们就是知道那些伤害过他们的人的这个意识，就是对方伤害过这个民族的人，他们这个意识呢就对这个本身被伤害的人，他们会感到伤害，然后呢他们从而就是会达到一种这个仇恨的情绪，然后就会产生在这个受到伤害之后呢，就会产生愤怒、憎恨和复仇的这个倾向。所以他就是表达出来呢就是一个愤怒的情绪，他也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问题那就是通过复仇来解决。所以他说这个是在人类当中这个文化当中，仇恨、这个憎恨和复仇的这个是就是可以同样的理解，对人的身心灵是危害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一直让你那个让你深陷在其中，就是让你这个恨，所以圣经上就是说恨能挑起争端。有了信仰之后，我们讲究要爱人如己，要爱仇敌，所以就是我们对这个 憎恨这个情绪是不了解的，所以了解之后感觉这个就是这个恨的力量有的时候可能比爱的力量会好像更甚至，但是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是这个是爱是可以胜过这个恨，胜过这样子的一个仇恨的情绪的。神的话圣经上就讲我们要不要那个不可含怒到日落，让我们要放下这个仇恨，要爱仇敌，要饶恕对方，达到70个7次。
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联络，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联络，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情绪四重奏这本书从多个层面探讨有关情绪的成因、情绪的种类与运作、情绪的调节与转化、情绪的关怀与成长等，尝试全面地认识情绪对个人的影响，并且引介出一条成长之路，让情绪转化成一种健康而且可以正面发挥的生命动力。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叶兰。我们继续进行有关情绪的成长练习。对任何事物无动于衷、非常冷静的人，他们有情绪吗？我们听听丽娜怎么说。
如果是无动于衷的话，首先我想他应该不是一个具备很好的自我情绪调节、控制和疏解能力的人。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没有情绪，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情绪很平稳，但是实际上只是他有一个很好的调控能力而已，他不是没有情绪。他们可能是过于压抑自己的情绪，要不然就是也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绪。我想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存在这种对任何事物都无动于衷这样的人。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可能他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导致他这样的一个无动于衷吧。如果是正常的人，一定会受到他的身边的事物的一些影响，而且也是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拿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薪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赚1000块钱不会比赚10块钱更加的高兴的话， 那么我们就缺少了一些工作的动力，也就失去了工作上的激励，也就意味着这个激励的这种效能失去了，所以社会的这些经济层面就受到影响，可能会被摧毁。所以这个简单的例子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人是不可以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我是这样的看法。
自己是否接受身边的人表达各种情绪，能否接受第一题中的某些情绪，比较难接受哪些情绪呢？我们来听菲比的分享。
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情绪是一个礼物嘛，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我们接触的这些人当中会有不同的情绪，就是因着一些的事情的发生，无论是愤怒啦，还是忧虑呀，或者是讨厌啊，恐惧，或者是这些伤心悲痛，都是很常见的，很普遍的。我觉得就是我可以接受，接受对方表达这些情绪。比较难接受的是什么？就是情绪化表达。怎么说呢？就是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我们表达情绪，一个是情绪化表达。那表达情绪就是我们在沟通当中，把我们自己的情绪感受传递给对方，就是让对方了解我们现在的这个情绪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情绪化表达就是你在表达情绪的时候，它就会发出来的言语或行为就是比较有明显的这个情绪，有一定的可能是目的或是攻击，所以就是涉及到正确的表达情绪了，就是要先了解自己是有什么情绪，然后呢清晰地说出自己的情绪，然后呢再提出表达情绪之后的这个期待，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表达情绪的方式。那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愤怒的情绪，那当我们表达愤怒的时候，那如果是情绪化的表达，它就会带出来一些的行为和动作。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夫妻吵架，那有些夫妻在吵架的时候表达愤怒的时候，怎么摔盘子摔碗，见什么摔什么，然后摔门而去，大吼大叫，甚至打人，然后就是冷战，人身攻击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夫妻吵架了，有表达愤怒的情绪，就是说为什么从来都是我迁就你，你从来都不迁就我，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我道歉，你从来都不道歉，难道你是圣人吗，什么什么的之类的。所以这样子的它就是一个情绪化的表达，就是愤怒的那个情绪带出来的一些的言语和动作，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对方就会很容易受伤，就不愿意跟你沟通了。
情绪有没有影响你的学习和工作呢？如果有的话，是怎样的情绪以及如何影响你的？我们请丽娜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情绪对学习和工作的影响是一定会有的。我就想到啊，我自己小的时候，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的同学呢就来对我说，说我偷了他的文具，他非常确定，就一定认定是我偷的。我当时就很冤枉，百口莫辩的。结果下一堂课就马上开始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几乎脑子里面完全的都是在想着怎么样的去证明自己的无辜，心中非常的委屈。结果那一堂课我基本上老师讲的完全没有听，虽然下课之后我真的给他证明了我的无辜，他也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可是呢我却是牺牲了一整堂的课换来了这一个清白。可见情绪真的是对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哦。 就是我看到一些资料啊，当我们情绪如果是很低落的时候呢，这个是对我们的学习的效率是很受影响的。我们在学习一些知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呢是会给知识染上这个情绪的色彩的。愉快的情绪呢可以跟知识产生连结，会加快相关神经元之间的传递速度。而当我们有一些非常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我们大脑有一种保护的机制，这种机制呢就会使我们这些不愉快的记忆呢被隐藏起来，不容易提取。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在一些负面情绪之下去学习的话，那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知识也就被大脑当成了不愉快的记忆被隐藏起来，不容易提取。所以这个机制它是叫做选择性遗忘。所以我们就好像白白的听了一节课，或者是我们白白的读了一页书，大脑没有将它记忆，而是被遗忘了。所以我们的情绪对我们大脑的学习啊，真是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后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保持一种放松而且是比较愉快的心情，比如说可以听一听放松的音乐呀，可以帮助我们来进入这个学习的状态。那其实工作上也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做律师的，你发现做律师的他不能给自己的亲人辩护，为什么？因为他受情绪的影响，极力的去要为他来辩护，这样反而就影响到了他的专业水准的发挥，影响到了他在法庭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也想到那个做医生的，通常情况下做医生的都不会给自己的亲人去手术，为什么？因为过于小心谨慎紧张反倒容易出事故，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联络，无悔的言语一句不可出。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和菲比参与分享。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共读分享的是本书第四章的内容，情绪的种种，敬请留意收听。祝您晚安，再会。
无悔的言语一句不可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叫好听见敌人的益处，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不可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口唱心和赞美主，常常感谢我的阿爸父。